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真我大看台最后一集，我们俩又来了。我是梁天禄，大家好。
我是陆曼组合的唐曼，今天是我们真我大看台最后一集节目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那从这个真我大看台开始呢，我们就从自我形象薄弱的原因，就讲到父母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还有缺失的父亲形象对自我形象的影响。又讲到上帝的计划和自我形象的重建。
是。
那最终呢，我们就发现在这个世上拥有最完美的自我形象的人只有一位，就是谁呢？
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
是。所以因此呢，我们自我形象的重建也唯有回归到神上帝的真理根基上，我们也唯有透过圣经神的话语，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明白自己被造的目的和活着的价值。
是。也就是说呀，我们要想拥有完善的自我形象，就必须让自己生命的本质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变唯有接受创造主上帝的计划，接受上帝的拯救和重新赋予我们的新生命，愿意让神透过我们的顺服依靠将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这就是我们在上期节目中所谈到的四个属灵定律。那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不仅自己要明白，也要让别人能够明白。
是的。那在最后一期的真我大看台节目里面呢，我们就想来跟朋友们谈一谈爱和被爱，也想再一次跟朋友们回顾一下上帝的爱，并且一起来思考我们如何将这份爱散发出去。
鼓励朋友可以继续透过我们的邮箱或者是短信来联系我们，和我们分享你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写爱心。
真我大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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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意思。
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
真我大看台真有意思，
真我大看台真有意思。
在圣经里面呢，谈到神的爱是有非常多的篇章。那在福音书里面，当主耶稣在谈到天父的爱时，就用了很多的比喻，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这也是许多的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那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首先来重温一下这个爱的故事。
这个故事被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24节，经文记载，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充满了爱的故事。
嗯，
这个故事也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所讲的一个比喻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比喻呢，天父爱我们就像这个故事中的父亲那样。这个父亲明明知道他的儿子放浪形骸，偏行己路，做了坏事，却每天都在心里牵挂着，眼巴巴地盼着这不孝的儿子早一点回来。等到这儿子终于能够悔改回到家的时候，这个父亲欢喜快乐地如同捡回失去的宝贝，将儿子犯的错一笔勾销，提都不提。
嗯，这个故事我们可能听了不止一遍，牧师的讲道和教会主日学的课堂上呢，我们可能听了很多上百遍。
是啊，
但是我们是否真能够意识到，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曾经就是那位浪子一样，肆意挥霍神赐予我们的生命健康，浪费神预备给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能力，将时间精力耗费在必死的肉体享乐之上呢？
是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嗯，
其实呢，如果我们今天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也是跟那位浪子是一样的。当有钱的时候，健康的时候，能够潇洒玩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那是我们自己的本事和能力，就会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归自己所有。
嗯，
我们也会用物质、钱财、名利、地位来装点自己的门面，但是一旦失去了健康、工作、家庭、爱情，这一切我们从来不知道感恩的东西，我们的自我形象就会彻底的崩塌，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随着这些外在东西的消失而殆尽。
没错，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呢，其实都是浪子，我们不认识天父，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以及作为生命载体的这个复杂的肉体其实是天父所造。
嗯，
不知道我们能够生存的这个空间，维持生命所需要的阳光、空气还有水以及一切的物质都是神所赐所预备的。所以拥有时呢，我们不懂得珍惜，失去的时候我们只会抱怨，
我们还想当然的以为世界是为我所用的，我们有能力创造世界，所以我们要打拼天下，靠着自己的四肢和能力，我们总是雄心勃勃，意图征服世界，常常忘记自己的无知和有限。而一旦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想破灭了，我们就会对自己彻底失望，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轻易的放弃。
没错，所以我们要学习浪子，懂得在无助的时候呢，去想自己的来处，懂得为自己做错的事情来认罪悔改，但是最好不要等到像浪子一样走投无路了才想到回转。
嗯，
尽管人的尽头常是神的开始，但人为何一定要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肯低头呢？早一些回归，岂不早一些享受天父的爱吗？
是啊，如果朋友你还不认识耶稣，我们也很想在这里对你说，归来吧，上帝期盼你的归回。
嗯，
没有。
的自我形象，才能活出真我。
每逢周五，真我大看台，带你认识真我，活出精彩。
爱心邮箱 IXI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抬头注明爱心。
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像当年的你我一样的人，他们不认识神，不了解上帝爱他的心，他们为着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财奔波劳碌，为着虚名和不能够长存的地位耗尽心力。因此今天的我们不仅要能体会天父爱我们的慈心，也要能够体会天父盼他们回归的心肠。
是的，特别是作为基督徒。
嗯，
那在真我大看台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曾经说到，基督徒依然也会有薄弱的自我形象。其实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故事里面，紧接着就描述了一位显然自我形象也不怎么健康的基督徒的形象。
嗯，路加福音15章25到32节经文就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嗯，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可能是很熟悉浪子，也就是小儿子的故事，因为呢，我们都曾经是小儿子。
嗯，
但是很少我们能会想到自己与大儿子有什么关系。所以呢，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在耶稣的这个比喻故事里，为何不仅讲到了小儿子，还讲到了大儿子的反应呢？因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作为基督徒，特别是神家里的孩子深思的。
没错，就事迹的角度来看，大儿子的反应呢实属正常，他的弟弟呢当掉了自己的家产，落魄的一无所有的回来，的确很讨人嫌弃，令人憎恶。而父亲居然像迎接一个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所以他能够不生气吗？作为正常人呢，他一定会有反应的。
对啊，其实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作为基督徒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反应。
嗯，
但是呢，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大儿子呢，他忘记了自己是一直在父亲家里，享受着父爱，享受着父亲的一切，他的眼睛只是盯着犯了错的弟弟，却不晓得他自己的心是何等的冷漠，何等的无情无义。
是，而且他拿自己的得失来和弟弟做比较，不知道自己在父爱的沐浴里久已麻木，不知道自己能一无所缺的服侍父亲是何等的福分与恩典。这正是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常常反省的。
嗯，如果这个大儿子他能够体会父亲的心，如果他也能够像父亲一样天天盼着弟弟回来，那么当他的弟兄回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有这么生气的反应了。
嗯，甚至如果他爱自己的父亲，他还可能会抽空去找弟弟，告诉弟弟父亲是多么的盼子归来。如果他能够这么做呀，他的弟弟说不定也不用走到穷途末路之上。
是啊，所以也可见呢，传福音做见证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传福音做见证不单是上帝的命令，更是上帝爱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只有上帝最知道，所以如果我们不与神同工，我们的心就会变得麻木。如果我们都不爱神，那我们还能爱人吗？还能爱谁呢？
嗯，如此看来啊，只有尽心尽性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才能够去爱人如己。只有努力传福音做见证，我们才能够体会天父的爱，才能够将神赐予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才能够建立健全完善的自我形象。
是的。生活的精彩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内容。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爱关怀新磁场，和你一起活出精彩，活得有意义。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我最好的朋友，
那刚才透过两段经文呢，我们会发现作为基督徒传福音做见证不仅是我们的责任，还是我们的福分。
是。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特别的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传福音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是曾经在网上流传很久的一个故事，但是每次读来都会让人非常的感动。它的名字就叫一份福音单张挽回一个死亡的灵魂。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小男孩，也是一位牧师的儿子。
这个故事说，每一个主日崇拜完毕之后的下午，牧师总会带着他11岁的儿子去城里来发福音单张。有一个主日的下午，又到该发福音单张的时候了，外面呢却格外的冷，还下着大雨。牧师的儿子穿上了又暖又干净的外套，对牧师说：“爸爸，我准备好了。”他的牧师爸爸说：“准备好做什么呢？”“爸，该我们一起去发福音单张了呀。”父亲对孩子说：“孩子啊，外面太冷又下着大雨。”孩子惊奇地望着父亲问：“但是爸，在下雨天人们不也会下地狱吗？”父亲回答说：“孩子，我不想在这样的天气出去。”孩子失望地问：“那爸爸，那我可以自己去吗？求求你了。”父亲犹豫片刻说：“孩子，你可以去，给你这些福音单张，但是要小心一点哦。”孩子谢了父亲， 立刻冲进冰冷的雨中。
这个11岁的男孩走在城里的街上，挨家挨户地发送福音单张，并发给所有他在街上能遇见的人。他在雨中行走了2个小时以后，全身都湿透了，寒冷刺骨。这时候，他的手里只剩下最后一份福音单张。小男孩停在一个角落里，寻找机会，想送出他手里的最后一份福音单张。但这时候街上已看不到行人，于是他就走向转头看到的第一户人家去。到了门口，他按了门铃，但没有人搭理。他不断地按了几次门铃，还是没有人出来开门。他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人。最后，他转身，刚想要离开，但好像有什么东西让他犹豫止步。他再次回头，来到那家门口，又按门铃，又使劲地用他的小拳头敲门。这时候，门终于慢慢地打开了。一位非常忧伤、年长的老太太站在门前，她用柔弱的声音问：“孩子，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小男孩用灿烂的微笑和明亮的眼睛望着老太太说：“夫人，打搅您实在是非常抱歉，但是我来只是想要告诉您，耶稣真的很爱您。我来是要把我手上最后一份福音单张给您，上面讲了关于耶稣和他爱您的事情。”小男孩一边说，一边就把最后的那张福音单张递给了老太太，然后就转身走了。老太太望着他离开的身影，大声地说：“谢谢你，孩子，上帝祝福你。”
到了下一周的主日上午，牧师站在讲台上，在崇拜开始前，他问道：“今天有人想分享见证吗？”在教堂的最后一排，有一位老太太慢慢地站了起来，她的脸上现出荣光。她说：“在这个教堂里，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你们知道吗？在上个星期天呢，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呢。我先生已经过世了，剩下我独自一个人。上个星期天特别的冷，外面又下着大雨，我心里更觉孤单，强烈的想结束余生。于是我就找了一条绳子和椅子，把绳子紧固在房顶上，然后站在椅子上，把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我的颈项上。当我刚想要踢开椅子，听到一阵门铃声，我停了下来，想等门外的人走开以后再说。但门铃好像越来越响，还连连不断夹杂着重重的敲门声。我心想，在这个世上有谁会这样来做呢？从来没有人来按过我的门铃，或者是来探望过我。我解开脖子上的绳子朝门口走去，门铃还是一声比一声响亮。当我打开门时，让我难以置信地看到一生中从来未曾见过的充满着天使荣光般的小男孩。哦，他的微笑我实在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他说：“耶稣爱我，并且把这份福音单张放进我的手中。”当那个小天使消失在冰冷的雨中，我关上了门，开始慢慢逐字逐句地阅读这一张福音单张，然后拿掉绳子和椅子，因为我不再需要这些了。现在我已经成了永生王快乐的孩子。今天按照福音单张上所写的教会地址，我就来这里了。我想亲自对那及时来到我身边上帝的小天使说一声谢谢。因着他为我所做的，我的灵魂就不至于永远灭亡在地狱里了。
这时，在整个教堂里，没有一双不湿润的眼睛。赞美、 称颂永生王的高呼声响彻了整个会堂。牧师从讲台上走下来，来到在前排坐着的小天使面前，泣不成声地把自己的儿子拥抱在怀里。
每次读这个故事呢，其实都很感动。
是啊，
所以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对你我来说谢谢你，因为你为我所做的，我的灵魂就不至于永远灭亡在地狱里了。
是啊，真的是希望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有很多人这么对你我说。
嗯，
有人关心你，
我们关注您的需要，
我们为你送上温暖，
关心你，有人，
我们为你祷告，
有人好想更深的了解你。
每逢周一，新磁场大平台，唐曼、天路、小杨
与你携手关怀同行，
有欢笑有哭泣，是生命的奥秘。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有人好想与你重新开始。
今天呢，我们的真我大看台就到此为止了，也全部结束了。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感动，或者是有什么收获，我们也特别的欢迎你发邮件或者是短信，或者是在手机应用程序留言板上与我们分享。
嗯，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写爱心。
那从下一周开始呢，每逢周五我们将会开办一个新的栏目。
嗯，
这个新栏目就叫做关怀吧。
关怀吧，它是一个关怀的吧。
对，它是一个关怀的吧。
嗯，
那在关怀吧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如何关爱自己和关爱他人。
嗯，
我们也特别的期盼与朋友您开始一个全新的关怀的旅程。
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个旅程。
是的。好，那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